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我们这一堂呢会交通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但是呢一般来讲它的作者是没有办法确定的。所以有些人觉得是保罗写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还是放到普通书信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确定，但是从他整个使用的内容文字的确很像是保罗的思路，但是呢他的希腊文那么优美，所以有人觉得说可能是保罗他所口述，然后呢路加把他用希腊文写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都是神借着他的儿子今天来晓谕我们，所以还不是重在到底是谁所写的。那这卷书它的背景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候是有罗马政权的逼迫要他们放弃信仰，那另外呢犹太主义的在那边劝诱或者是说要引诱他们回到旧约律法底下，那在这一个征战这么大，那我们就知道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用这封书信来证明福音胜于律法，新约是胜于旧约的，那基督是远超过旧约所有的众仆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到说在新约的子民所有的福分是何等的大，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征战，希伯来书告诉这些圣徒们在真理上认识基督是何等的超越，主所完成的工作是远远超过一切的旧约的。我们在这边看到说那耶稣基督比一切都更美，总共大概有14次讲到他的名是更美的名，讲到更美的福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宗保，更美的应许，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也讲到更美的事，讲到更美的血。那我们也在这边呢就说一起能够来认识到从这所有的更美，整个信息的中心是超越的基督，他升天，他复活以后升天，但是今天他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是更美的大祭司。那我们在整个希伯来书的内容大概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三节是讲到神的旨意，那中心呢就是讲到神的儿子，所以第一大段把神的儿子突出来，讲到神的儿子他的所事，他是所有神旨意的中心。我们先把这些几个大的段落分享一下，大家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从细节一点内容来分享。那所以神的儿子呢第一段是讲到神儿子的所事，第二段会讲到神儿子的所作，他所完成的救恩。希伯来书讲到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那这个救恩不只叫我们罪得赦免，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的神儿子的所作，他为神呢要得着众子，许多的儿子，所以他是长子，我们认识他是神独生的儿子。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是长子，他要率领众子，就许多的儿子能够进入荣耀里面去。那他是比摩西更尊贵的，他要建立神的居所，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基督是建造房屋的主，所以他的执事今天在建造神的居所，也就是神的教会。那这几个方面我们就能够来认识好神儿子的所事，神儿子的所作，这么浩大的救恩。这是第一章一开始一直到四章的十三节，是第一个大的段落。 那第二个大的段落呢，是讲到执行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段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其实那个中心就是神的儿子。那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到他怎么执行神的旨意，他是大祭司来执行神的旨意。那特别在这个段落是从四章十四节到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会注意到说他讲到祭坛，他讲到圣所，然后呢讲到幔内。那这三个方面呢，那一个是说到基督他的钉十字架，所以他所做成的工作，他执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看见他是远远超过亚伦的，超过亚伦的。那第二个呢，他是永活的基督，特别用圣所来代表，讲到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为大祭司的。那第三个方面讲到他是升天的大祭司，讲到幔内，他是升天的基督，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在天上真帐幕里面呢来做执事。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段，从四章十四节到第八章十三节，讲到执行神的旨意，他是大祭司。那最后一个大段就是第三个大段，说到他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不只是他为我们进入了幔内，他也要带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看见从祭坛，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从圣所到幔内，然后今天是到我们所有蒙恩的儿女，他怎么样带我们进入至圣，开通一条活路，他是更美的祭物，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主做成的工作是叫我们这些人呢，能够和他一同在至圣所的里面，能够一同来得着荣耀。好，这是第一个活路开通，它是更美的祭物已经为我们献上。那第三个大段呢，是从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二十五节，就是整个希伯来书一直到结束。好，所以第三个大段又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从幔子经过，我们来到至圣之地。好，那第二个大段我们就看见说，我们不单要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我们还要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那我们进入至圣，我们还要活出一个见证啊。这些见证呢，我们看见信心、盼望、奔跑、受教、敬畏，还有生活。见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在于我们今天蒙恩了，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怎么样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然后叫我们就在今天，我们从生活、从侍奉、从追求，在各个方面，他叫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叫我们能够来荣耀基督。好，那这三个大的段落是希伯来书一个主要的分段啊。从这里面呢，我们提纲挈领能够把重点抓住以后，因为它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盼望说从这个三个大段啊，我们再慢慢进入细节。所以读圣经，有的人也是这么分享哈，你就像找路一样，你先把大的路找到了，然后再慢慢呢找它的分支，然后再慢慢找到小路。好，那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读经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式。那这一卷书呢，是写给已经明白救恩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渡河的人。好，那他这些人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第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渡过伯拉大河，从河东到河西来， 那当初使徒写希伯来书就是写给那些渡河的人，意思就是写给那些在后面有所撇弃，在前面有所得着的人。他们在后面有旧的世界需要撇弃，在前面呢，神的呼召叫他们往新的地方去。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是写到超越的一本书，讲到基督的超越，讲到救恩的超越，讲到跟律法来比，新约远远超过旧约。然后那这一些呢，我们一同现在可以开始好来看一下它比较细节的内容。所以第一段讲到神的儿子，讲到神的儿子的所事，他是神旨意的中心。神儿子的所事，他的降卑，那特别说到他的名是更尊贵的名。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天使的名没有办法和神儿子的名来相比。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他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卑微的名字，这是耶稣，是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升天，神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这个名是叫做耶稣，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第二个，我们看见神儿子的复活，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节经节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曾经引用，特别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复活，论到他的复活，神没有指着别的，指着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他说引用的是从诗篇第二篇，好，那讲到后来又讲到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主耶稣复活了，然后他讲到神儿子的得胜，他登宝座得国权，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讲到神儿子的得荣耀，他是更新万有的主。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我们说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神的儿子，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但是他就是这位神，他与父原为一。那希伯来书里面呢，有几段我们说是插入的劝勉，插入的劝勉应该是有五段。那第一段呢，是在第二章一到第四节，当正众所听见的道理，正众所听见的道理。那第二段呢，是在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那第三段的劝勉插进来的，也就是说在他整个刚刚我们讲到那几个大段的里面呢，那他在当中插进来一段，这插进来的这个劝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第三个呢，是在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二十节，然后当竭力长进达到完全的地步。那第四个插入的段落呢，是在十章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九节，当坚守信望爱，不可以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然后这边等一下我们也会再来有一些的解释哈。那第五个大段是让他们能够敬畏，当为那不能震动的国存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这是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好，所以大概大家能够知道哈。所以在第一个大段里面，那第一个小段讲到神儿子的所事，他是神旨意的中心。 然后第二个小段呢，讲到神儿子的所作，说到这么大的救恩。那当中呢，第一个他要为神得着众子，众子讲到主耶稣，他是远远的超越了天使，他先应验人类荣耀的命运，因受死的苦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为着他的荣耀他来创造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了人。所以在人的身上，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为着神的荣耀他创造了人。但是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整个人因着罪堕落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没有外面的加洗美容叫别人能够来羡慕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在地上在肉身里面，他能够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为我们，为着所有的人尝了死味。他使神儿女成圣得荣。那这一段呢很重要哈，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在新约，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见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儿子。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他要成为长子，因为他已经复活了，那已经升天了，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主不止自己得着荣耀，他得着荣耀还要把所有的人类恢复到神原初的心意。人原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但是后来人犯罪了，人堕落了，失去了这么荣耀的一个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位置。但是主耶稣来了，他自己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他还要带领所有蒙恩的圣徒，还要率领众子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使许多的儿子都要进到荣耀里面去。然后他是救儿女脱离死权，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看见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但是主的死是一个得胜的死，他的死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柄。他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二章十七节讲到，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他为神要得着众子，他远超过天使。那第二个小点呢，我们看见为神建立居所，说到他远超过摩西哈。所以得着众子，叫所有神的儿女啊，我们说他是我们的长兄，他如何，今天我们呢也要和他一样。他如何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今天神得着他的儿子以后，他为我们进入了荣耀，他还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然后我们在这边第二个看见为神建立居所，为神建立居所。那特别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圣徒的，就他们是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他用了很多 讲到主耶稣怎么超越旧约的神的众仆人。那特别我们知道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是非常尊重摩西的，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下来的。我们在这边看见，那摩西呢是被建造的房屋，基督是建造房屋的主。希伯来书三章第三节讲到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所以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那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建造房屋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说，是房屋比较尊贵呢，还是建造房屋的比较尊贵？那当然是建造房屋的，建造房屋的。所以讲到基督的超越哈，那也讲到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这个治理是讲到他在神的家之上哈，所以主在一切之上，他居首位，他掌王权。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就是他的家。所以在神的家中，那这些方面呢，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外人，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不只是客观的，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在家里的地位，我们就是这个家。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这个家。而基督为儿子，他在治理神的家。那神得安息，人呢也得做安息。所以他在这边先讲到神得做安息，有几方面不同的安息。他讲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所以他讲到的第一个安息是什么？一个是叫做创造的安息，神创造了整个的世界哈，那到了第七日，我们看见说神就安息了，因为所有的工作已经创造完成了。那这是讲到创造的安息。那另外呢，他讲到迦南的安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没有安息哈，他们必须进到迦南的里面，他们得着了安息。约书亚的安息是到迦南地，他们得着了安息，那这是迦南的安息。那他又讲到说，大卫书上应许的安息，那个安息呢，是另外一个安息，另有一安息的安息，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主来了，他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所以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们注重安息日，他们却不注重主。那这就是这些法律赛人犹太人他们所犯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才是那一个所应许的安息，那是另外一个安息。那不单神得着安息，人也得着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段。希伯来书刚刚讲过，它分成三个主要的大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所事，神的儿子的所做。那第二个大段讲到神的儿子，他执行神的旨意，他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那这边呢，是从四章十四节到第八章十三节哈。首先我们看见他远超过亚伦，那一个代表的是讲到祭坛，那祭坛特别说到耶稣基督，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做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不止一次哈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是诗篇第二篇，也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都引用诗篇第二篇，特别就是指明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五章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在这边我们慢慢就看见他会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就是讲到说在旧约有众祭司，很多的祭司，那这些祭司呢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这些祭司呢他们是亚伦支派的，利未支派的，属于亚伦家的，他们有资格能够做祭司。但是我们要看见说希伯来人或者是说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非常看重摩西，看重律法，看见这个祭司的制度。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这一切的，他是更美的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那这每一个点上呢，都讲到跟旧约的这些祭司那个不同。好，他超越亚伦，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因受苦难学顺从而得完全。好，那这一段讲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这边说到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也就是在这个顺从这件事上呢，他好像通过了那个考验，那个测验。那为什么讲说他的虔诚他的祷告蒙了应允呢？他祷告这边好像讲的是什么？祷告能救他免死的主。那但是神没有应允他祷告的前面一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因为主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主的祷告他是说，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那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神听他的祷告，神的旨意在他完成救赎工作的上面能够成就。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那这是讲到他因受苦难学顺从而得完全。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都是主他自己，他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然后他率领众子进入荣耀，他为我们达到了完全，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感谢主哈，这每一个点我们说真的是看见主他的超越啊，他超越亚伦。那在这里呢，特别是看见一个表号，好像讲到那个祭坛哈，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下面第二个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那第七章第二节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那这个他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的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边特别介绍他是君王，他是君王。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呢，讲到这位永活的基督，一个代表性的好像就讲到圣所。那他不单是君王，而且他是一个尊贵的大祭司。那他的身份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的位分呢是大于亚伯拉罕和利未。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尊重，除了摩西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整个下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啊，这一位麦基洗德，他的位分是大于亚伯拉罕和利未的，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第七节说到，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磨不倒驳不倒的理哈。也就是说，这麦基洗德为着亚伯拉罕祝福，那从整个圣经里面呢，这驳不倒的理呢，就是讲到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所以从这个点他就讲到什么呢？麦基洗德的位分是比亚伯拉罕还要大的。那利未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他们很尊重利未，很尊重这些祭司哈，就是在当时所设立的这些祭司。但是他这边要告诉你说，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还要大，位分还大。那利未呢，是在亚伯拉罕后来的，在他里面的。那当然麦基洗德比这些利未要更大，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哈。然后我们就看见说，麦基洗德他不是讲到他个人，他是有一个预表性的，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成为大祭司。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从来没有犹大支派出祭司的，必须是利未支派的。那但是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仁义王，他是平安王，所以他是君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两个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君王而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所以那个整个的不照着属肉体的条例哈，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说到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达到神的面前。那下面我们看见神是启示立的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他祭司的职任呢是永远不更改的。神不但应许，他在应许之外呢，他又加上了一个启示。所以希伯来书有讲到，他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但是神不只是应许，他还启示。所以立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然后那些祭司啊，原不是启示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启示了，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你是永远的祭司。那这位永远的祭司呢，他永远的长远活着，他有一个执事，就是代求的执事，代求的执事。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当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在地上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他可以说成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那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今天这位大祭司他在天上，他在一个真帐幕的里面，他现在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工作，也就是说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呢主现在在天上，他仍然继续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回到前面第一大段哈，那他得着了荣耀，得着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要率领众子都能够一同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荣耀呢？我们不是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忽然改变哈，然后我们就完全向主，乃是说今天需要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他在天上，他在帐幕里面，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是大祭司， 那今天所有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宝贵，就是在今天还在我们肉身还有机会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建造在我们里面，让他的荣耀我们能够一同来分享。他所走过的道路如何从卑微进到荣耀的里面，那今天呢，他叫我们一样的在每一件事上我们经历，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他不住的为我们祷告，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他代求的执事。那他这样圣洁，没有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的生命永远完全的生命。好，但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段落讲到他超越亚伦，第二个段落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为大祭司的。那第三个讲到他是升天的大祭司，在幔内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然后呢，他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旧约摩西他们所支起来的帐幕，虽然是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但是那一个还是人所支出来的。主在真帐幕里面，在天上的这个真帐幕里呢，他说不是人手所支的，那他在里面做执事，他仍然在那里侍奉，在真帐幕里面，这位升天的基督在那里侍奉。那讲到他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主今天在真帐幕里面，他仍然在侍奉，在服侍。那他的职任呢，是一个更美的，超过旧约这些祭司。这些祭司呢，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但是主在这里所做的呢，是叫人能够直接来到至圣所的里面，来到神的面前。那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在那里来服侍神的儿女。这边讲到新约的祝福，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比较非常的大。旧约有律法，人要靠着自己，他们觉得说我们一定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被神称义的，没有一个人做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到了新约时代呢，这边告诉我们，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这是一个新的约，好，不是旧的约，所以他让我们看见新的约呢是超越旧约的。旧约它的条件是什么？你要遵守，很简单，有了这些律例典章，有了这个十诫啊，你就是要遵守，你遵守你就能够活。新约呢，因为人做不到，所以他另立了一个约，是新的约，新的约。那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这是新约和旧约一个根本的不同。旧约是在外面的，是人从外面想要去遵守，但是新约呢，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他讲到说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我们也知道说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 可以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啊，天主教曾经在甚至到今天哈、啊，所以他们要祷告，他们需要经过神父，先向神父告诫，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阶级的人，他们能够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他们是祭司的阶级，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人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需要另外一个阶级的人，他们来代表你们，哈，代替你们。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好像只有他们才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阶级的，一般的平信徒，不一定你就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哈。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其实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从至大的到至小的，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可以来认识神，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真的来遇见主，来认识神。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传道人哈啊、你帮我祷告，你帮我寻求，好像你跟神比较近哈，所以你的祷告神比较听，你寻求会比较清楚哈。那我想我们当然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一同寻求，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一同寻求，你也可以听见主的话，这不是谁有特权哈，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你可以认识神的，你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蒙恩的儿女，这是我们的权利哈。所以超过了旧约，旧约他们需要有祭司，因为在旧约的里面，他们没有资格来到圣所。必须是祭司，他们没有资格来侍奉，必须是立位支派的。那我们看见这边告诉我们新约的那个超越哈。好，所以第二个大段讲到执行神的旨意，四章十四节到第八章十三节。第一个讲到他超越亚伦，第二个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活的基督。第三个讲到他是升天的大祭司。他在幔内，他是升天的基督。好，最后一个大段，第三个大段讲到完成神的旨意，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五节。神的旨意不是基督完全了，他得胜了，他升天了，得着了荣耀，神的旨意就完全了，没有哈。主所有做成的不是为着他自己，他原本就是荣耀，他为什么要降卑呢？他为什么经过了在人的地位上他得着荣耀呢？所以不是为着他自己，他本身本来就是神，他就是荣耀，所以他所有做的，今天第三个大段叫我们能够一起来看见哈，神旨意怎么完成的，是要带我们众子进入荣耀，是要带我们能够进入至圣。他怎么样带我们进入至圣？所以在这边有几个段落，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活路开通，那第二个呢，进入至圣，活出见证。好，所以最后的从第九章一直到最后，那它分成两个部分，那这些呢其实跟新约很多保罗的书信也是非常接近的哈。保罗书信通常也是分两个部分，前面讲到真理，后面就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好，第一个他为我们开了一个活路，基督已经来到，他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用自己的血，他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再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他来了，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这世界的。所以我们说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为我们复活升天，今天他在真帐幕里面来 桌之事。他曾经支搭帐幕在人间，那今天在复活的境界里面，这一个讲到一个扩大的帐幕。所有在旧约里面这些预表的，无论是帐幕，无论是我们讲到圣殿，其实它都是预表的教会。那这个真帐幕是扩大，基督扩大出来了，整个教会就是扩大，基督的扩大。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在这个真帐幕里面来做执事。那我们看见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旧约需要一直的杀生流血，杀牛宰羊，但是主是用自己的血，他所完成的是一次永远。旧约需要一次一次的来杀牛宰羊，主是一次而且是永远的，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他讲到他的血是更美的血，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那这里的心是原文是做良心，他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的良心能够恢复他的功用，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们知道血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因着它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在利未记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当中，还不是一个物质的血，主流血它的血往下流，我相信我们也很受感动，他甘愿为我们舍了自己。但是到了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他为我们血流出来，是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魂就是讲到他的生命，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将他的魂倾倒出来，那这成为我们的一个赎价，以他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生命，以他的魂来赎我们的魂，这是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那这个血就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基督遵行神旨成为更美的祭物，那他来了，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犹太人以为有这些燔祭，有这些赎罪祭，这不是神所命令的吗？不是律法的要求吗？那这不就是神所喜欢的吗？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这些你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但这不是真正神所喜欢的，它不过是一个预表。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所要的不是这些燔祭赎罪祭，神真正看见的是他的儿子，他成为一个更美的祭物，他才是真正的燔祭，完全的献上，他才是真正的赎罪祭，他是超凡美丽的，远远超过这些的祭牲。这些祭牲他们要从外面吹毛求疵，看他有在人以为是完全的献上，但是那不过都是一个预表，只有神的儿子来了，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然后下面讲到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20节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的血，他的重要， 不是在于说人看见他的血滴到地上，乃是这个血是一直往上升的，在物质人所看见的血往下流，但是他的生命呢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个生命今天在神的面前仍然为我们说出美言，好像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他们过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这是一个预表，神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不来审判。那今天羔羊的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在父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为我们说美言的。所以因着他的血是讲到他超凡美丽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能够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神是看见了这个血，他就不再鉴察我们的罪，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神的儿子他来了，他这么超凡美丽，他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的生命今天现在神的面前，神一看见这个血，看见他儿子超凡美丽的生命，神的公义要求就满足了。所以我想这些真理都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血的底下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我们借着这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哈，从幔子经过，旧约祭司他们能够进到圣所去服侍，那谁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呢？大祭司。那大祭司是不是随时可以进去呢？不行的哈，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那他是不是就自己就可以进去了呢？也不行哈，他要带着牛羊的血，带着血他才能够进去。那纵使带着血他们还是战战兢兢的。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是底下是何等的可怜哈。所以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幔子。那这个幔子呢，当主在十架受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特别发生了哈。这个幔子是织得很厚的，那特别他那边讲到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不是人手所能够做的，你撕是撕不开的。今天给你一个布，你要真的撕开还真的很难哈。而且呢它是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他说从幔子经过，那也是一个预表，原本是一个阻隔的，现在幔子裂开了，主是以他的身体做一个代表的，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裂开了，幔子出去了，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原本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来到至圣所的，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了。然后神的旨意要完成，他先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已经献上，那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些呢，今天我们也需要彼此勉励。那在他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呢，有五段劝勉的话哈。那每一段劝勉的话呢，也是在不是好像没有一个规律的就放在那个地方哈，虽然它是插进去的话，但是就在那个段落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在前面哈，他说你们不要随流失去哈。那光是随流失去啊，那一个是失去就是一个漏的意思，随流呢就是一个飘。 所以倪弟兄有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漏与飘啊，啊这些你看就是这么一句话呢，一个勉励啊，我们不要漏掉生命，我们不要随着世界漂流，好，那我们需要扎根在基督的里面，在这边劝勉他们要坚守信望爱，不可以故意犯罪。那今天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呢，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但是我们要劝勉，就是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有时候也会讲说，我好像找不着神，好，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都有这一个地位，我们都是在这个蒙福的境界的里面，主已经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现在问题不在神的那里，不是我们像旧约哈，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神要降临到西乃山，哇，他们这个要远远的离开哈。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路已经开通了，今天神在这里一直等我们来亲近他。问题不在神的这一边，问题是在我们的这一边，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至圣的境地，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神。啊，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活路开通，好，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进入至圣，活出见证。必须我们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出了幔外，哈，跟随卑微的耶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的耶稣。所以没有在幔内过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主，我们没有办法让主的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很难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耶稣。所以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进在幔内呢瞻仰荣耀的基督，我们出到营外跟随卑微的耶稣，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才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好，在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信心，那这个信心的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是信呢？他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就是一个 substance， 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事实在那里，当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眼睛，我们看见了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你看见了这个实底呢，就是那个事实在那个地方，我现在就有了一个把握了，我眼睛没有看见，但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那这是一个讲到这个信的一个定义。而我们在下面呢就看见说有一系列信心的行列啊，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啊，整个他把整个旧约这些重要的哈，像从整个人类的开始，好，那我们就看见说一个一个，若是没有信，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亚伯他是有信心的，他是第一个看见羔羊，那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需要经过杀身流血哈。所以当时候他们并不能吃肉的，到了挪亚时代以后，他们才开始吃肉。所以他做畜牧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他是看见羔羊的。那这个信我们就认识到说何等的重要，在信心里面他有一个看见。好，那每一个都是在这个信心的行列里面。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因着信，他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说亚伯拉罕那还早呢，那这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圣城耶路撒冷，是讲到教会，而且是今天还没有完成的，还正在经营建造的。亚伯拉罕看见了，好， 所以呢，这每一个都是在这个信心的行列，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然后就成为一个确据，就产生信心。有了这个信心呢，就有这个见证，有这个行动。哈，那摩西他看见那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每一个他们都有一个看见。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哈，亚伯拉罕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每一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我们今天只能很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但是盼望大家呢能够深入的，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哈。那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神的工作不单是看见这信心的行列哈，从历世历代，从旧约的这些圣徒，那他们今天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若不同德就不完全。所以神要得着每一位，然后能够一同的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今天是我们的机会啊，神正在经营建造，若不同德就不完全，这也要成为我们的祷告，求主真的是做成他的工作，叫我们存心忍耐，仰望耶稣，能够思想耶稣，能够不断的向前奔跑哈。那有一本书是讲希伯来书哈，那个标题是望断以及于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望断一切 look off 啊，就从所有主以外的人事物啊，我们转移开来啊，我们能够注视在主的身上，思想耶稣，以及于耶稣。好，那这整个也是一个在希伯来书一个中心的信息。当今天有这么多人像云彩围绕我们，就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因为我们的主他成了属天道路的先锋，他为我们受了苦难，他怎么样看见前面的喜乐，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轻看羞辱，他忍受十架，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下面呢教导我们要受教，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些其实都是讲到今天很多在实行的方面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一群孩子在外面也哈，你看见有一个爸爸他抓了一个小孩狠狠的管教他一顿哈，你说那个小孩是他最讨厌的吗？当然不是哈，是他最爱的哈，就是他的儿子，父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管教呢，暂时我们不觉得快乐，但是呢他叫我们得益处，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这讲得很清楚，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能够有份。他讲到叫我们敬畏，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应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生活呢要达到基督丰满生活，有这个见证。那今天见证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人家怎么看见我们的光？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见证，爱心的见证。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我们接待客旅，纪念被捆绑 还有遭苦害的人，这都是爱心的表现，这都是爱心的表现。爱是一个见证，主叫我们彼此相爱，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他们认出就表示说这里有一个见证，这就是爱的见证。那圣洁的见证，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要尊重婚姻。然后我们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圣洁的见证，我们也可以想想看，今天多少服侍主的很有名的人，他们的失败可能就失败在这两个点上，没有活出一个圣洁的见证。有时候你看见非常非常的可惜，好，在婚姻上面，在钱财的方面，这是致命伤。其实在希伯来书你看点出来，这个见证何等的重要。他叫我们靠恩得坚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也人心得恩，靠恩得坚固是好的，不是靠饮食，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什么益处。他讲到说，我们要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来跟随卑微的耶稣。那讲到说，我们要有祭坛的生活，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今天若我们吝啬我们的颂赞，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儿女是我们的权利啊！我们能够赞美神，因为神是以以色列赞美为他的宝座。我们要靠着耶稣，要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那我们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那这样的祭呢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祭坛的生活，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好像是一个祭一样能够献给神，叫神能够得着满足。我们的捐书，我们愿意把爱流露出去，这也是好像一个祭一样，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施比受更为有福。神不是看我们手上有的，看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些能够给出去。哈，那在这边呢是一个祭坛的生活，颂赞的祭，捐书的祭。啊，最后一段呢讲到行神的旨意。哈，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知道主他不单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诗篇第二十二篇呢讲到他是我们的好牧人，诗篇第二十三篇讲到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一生在这边牧养我们，就是这边所写的哈，我们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他正在经营建造，他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读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正在牧养我们，到有一天他是我们的牧长要显现，那是诗篇第二十四篇，荣耀的王要进来。好，感谢主哈，这么宝贵的一卷书赐给我们希伯来书，那盼望我们在这些的方面认识这位超越的基督，他升天的基督，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来说话，你今天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叫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在我们里面来呼召，叫我们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主啊，使得我们心充满了感谢，吸引我们进入幔内，吸引我们出到营外，一生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